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二章二十一节到三章五节，就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三章六至十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九节，或者有人忍不住说，犯罪之后总是想逃避，还以为我想的事神是不会察觉，原来神早就已经知晓一切了。根据圣经记载，我们是不能够在基督面前隐藏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但是他仍然爱我们。我们越是有不想被神见到的事，就越是需要向神来到去认罪了。人都以为深奥难明就是有知识，有属灵经验，不过神却是说，至于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撒旦深奥之理可能是指异端所传讲的那些假教训，或者是所谓进一步提升人属灵生命的对信徒的保证。我们都应该谨慎持守基要真理，对于令我们会远离圣经教会或者基本教义的任何新的教训，我们都要好小心去查验。或者人会发出疑问，我可能会是得胜又遵守主命令的人吗？基督说过，凡得胜的人，即是那些坚守到底并且得神喜悦的人，他们将要管治基督的仇敌，在主审判邪恶力量的时候同主一同作王。或者又有人会说，破晓时分神声出现，基督再来，景象亦是咁，两者之间有乜嘢关联嘅地方呢？神星喺破晓之前出现，嗰、那个时候正系气温最低、最黑暗嘅时候，正当世界处于最寒冷、荒凉嘅时候呢，基督就要突然出现，以真理嘅亮光嚟揭露邪恶，并且带嚟佢所应许嘅奖赏。读完启示录三章一到五节，或者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撒迪这个城市究竟是个什么地方来的？撒迪这个富有的城市，实际上是分成两部分的。旧城建造在山上，由于人口增加，就在下面的山谷建造了一座新城了。或者有人会说，安明是活的，实则是死的，有名无实啊！撒迪就是这样，我不会都是这样啩？撒迪教会的问题呢，不是异端， 而是灵里的死亡。撒迪虽然有充满活力的声誉，但他的内部却充满罪恶。他们是金玉其外，败水其中的教会。圣灵对他们实在是没什么赞许的说话可以说的。撒迪教会需要重新回到最初的领袖当中。这一刻有这样需要的又岂止是他们呢？耶稣极力要求撒迪教会持守他们当初信主时候所听到的真理，重新回到信仰的根基上面。不断增加对主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绝对不能够放弃有关耶稣的基本真理。耶稣永远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而舍身，这一点是永恒不变的。绝对没有任何从神而来的新的启示会和这些圣经教导有所冲突的。或者还有人会说，穿上白衣就能够留名在生命册上，这样是真的？穿白衣到底有什么特别呢？穿白衣意思就是保持纯洁，分别出来归给神。基督应许将未来的光荣和永远的生命赏赐给那些在信仰上站立得稳的人。所有信徒的名字都被记在生命册上，象征他们是属于神的。上次结束节目之前，我们就提及到家谱。家谱只是记载与亚当和基督有关的谱系。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生命册。如果你相信基督，就会名列在生命册上。但是问题是，名列生命册上之后，可能会被除名吗？基督徒会不会失去神的救恩呢？根据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的记载，主耶稣基督讲过，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圣经一再保证，基督徒不会失去神的救恩的。有一位学者在他所撰写的《启示录注释》这本书当中，他是这样写，有人认为这段经文应许因着信基督，基督徒的名字不会从生命册上被除去。有人认为生命册包括全人类的，当人长大到必须决定是否接受基督的时候，他如果拒绝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那就会从生命册中除名。凡是接受基督做救主的，名字就会留在生命册上了。基督亦都要在天父和众使者的面前认他们的名字。我认为这个解释相当正确。启示录是很重视家谱的。显然有些人名列在生命册上，有些人就没有的。稍后去到第二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会再讨论这一点。我认为这段经文的意思十分单纯，就是说在撒迪教会大家都有机会得救。基督说人的名字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即使在撒迪都会有人得救。真正重要的就是你的名字有没有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呢？我认为你得救之后是不会失去救恩的。启示录三章六节经文说，圣经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是告诫我们，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今日圣灵藉着圣经向教会传达基督的信息。主再一次提醒人要听从这些严肃的警告，就是不可以只有宗教外表，却从来没有重生。撒迪教会经常被视为象征后宗教改革时期的。这个时期的教会变得形式化、重礼仪、世俗化、政治化等等。欧洲复原派国教教会和美国独立之前各个州的教会，就是这个趋势的开启者了。 跟住的菲拉铁菲教会就是代表复兴的教会，大概由第十九世纪初到教会被提到天上一个整个时期，这些教会是翻到圣经的。今天很多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信徒呢都翻到圣经。我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来信，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渴慕神的道。菲拉铁菲教会就是这个时期教会的写照了。我曾经去过菲拉铁菲，在今日那里还算是一个繁荣的土耳其小镇，距离海岸线大概125到150英里，坐落在一个非常美丽的溪谷之中。而这个溪谷很宽阔，从北向南伸展，是荷姆斯河的支流。这个城建造在4到5个小山丘上面，是一个典型的土耳其小镇。菲拉铁菲位处于地震带，由于地震和战争，大量人口都搬到去其他的地方。来自东方的外族入侵这个小镇的时候，屠杀当地的居民，因此那里已经没有原来居民的后裔了，但是就一直都有人居住。很早之前他们被希腊人视为异端和外邦人。在那些年代，希腊人将所有的外族都称为野蛮人。而到了使徒时代，菲拉铁菲已经完全被希腊化了，成为了典型的希腊殖民地，保有纯粹的希腊文化，因此有人称之为小雅典。那里是一个城堡型的城市，可以拦了那些入侵到以弗所、士妹拿或者别加摩几个大城市的敌人。其他的城市大多数有军队的驻守，用来阻挡敌军向西的进攻。而菲拉铁菲的土壤十分肥沃，只要你能够想到的什么植物，那个地方都有。而这里出产的酒亦相当有名，周围的山丘哇全部是葡萄园。他们的钱币呢是刻了酒神的头像。很多人以为这个城市的名字出自圣经，其实呢是出自一对彼此相爱的兄弟，所以又称为兄弟之爱的城。主后17年，一场大地震将这座城完全毁了，同时亦毁了撒迪和附近的里底亚。当时的罗马皇帝就拨了大笔重建的经费，才能够令到这些的城市可以恢复旧观。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菲拉铁菲是除了士妹拿教会之外没有被神所责备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遵守圣经。奇怪的就是，虽然这两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这两个城市呢依然在这里。在菲拉铁菲有一座教会的遗址，显示基督教直到第12或者13世纪呢还是非常之活跃的。管理教会的人一定是基督徒。我去到那里的时候呢，天气很热，接待我们的那对夫妇很殷勤地拿水给我们喝，还一直呢在面上带着微笑。我们虽然是语言不通，却可以感受到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来交流。这座教堂的遗址依然保存着，但是不是三章十二节所提及到的柱了。导游会带观光客去那里来到参观，而我第一次去菲拉铁菲之前呢就看过一张圆形剧场的照片。我跟导游说，我很想去那里看一看，但是圆形剧场已经不在那里了。不过在原址上面呢就开了一间土耳其咖啡店， 店主话以前的确系有一个圆形剧场噶，不过呢已经完全被毁，只系剩低一条柱。呢一条柱又被埋喺树堆里面。土耳其人点解要拆晒呢一个嘅剧场呢？原来土耳其人在菲拉铁菲残杀基督徒，他们要歼灭这些古迹，希望世人忘记这些事。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菲拉铁菲是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战场。主后1922年，土耳其和希腊在这里亦发生过激战，现在在那里还有少数基督徒，不过他们都没有公开身份，免得受到逼迫。菲拉铁菲教会一直延续到主后第13世纪，那个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来的。我称他们是复兴的教会，因为他们是翻到圣经，教导圣经。我认为菲拉铁菲教会是代表了今日正统的基督教教会。在主后19世纪之前，教会并不重视圣经，现在就比较重视。感谢主，福音广播在这里占有一席之位。启示录3:7说，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这句当中的使者是讲人的，即是那些教会的传道牧师。经文提到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看回启示录的第1章，主耶稣向约翰显现出他是得着荣耀的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而在给教会的7封信里面，主针对教会的需要来显明自己。对菲拉铁菲教会，主特别提醒他们，主是圣洁的神，主的降生是圣洁的，主的死亦是圣洁的，他作为大祭司的职分都是圣洁的。路加福音1:35论到主耶稣的降生，天使对玛利亚说，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使徒行传2:27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基督的死和复活，以及他在大祭司的职份上，都是圣洁的。希伯来书7:26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圣经说主耶稣是真实的。约翰福音14:6记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真实原文的意思就是纯正的，有完美和完全的意思。根据约翰福音6:32-35记载，摩西不能够赐下灵粮，因为基督才是生命的粮。拿着大卫的钥匙，这个钥匙和启示录1:18提到的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不同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就是宣示出基督是万有的掌权者。路加福音1:32-33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到了1000年，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今日他正在掌权，坐在天父的右边，等待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大卫的钥匙，在这里钥匙是权威和统治的象征，比喻基督不单止带着绝对的权柄来审判这个世界， 并且是会在新天新地里面和父神一同的永远作王。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意思是说，基督就是能够开亦能够关的那一位，他是大有能力的掌权者，是我们的安慰者。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18-20所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腓拉铁腓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弟兄的爱。主向这个教会显现出来的时候，他的形象是那圣洁真实那大卫的约誓，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换句话说，主耶稣拥有管理的权柄以及无可置疑的控制权。犹太公会和外邦异教所不能够关闭的这一扇敞开的门，就是神所赐予的机会，要向一切愿意听的人来宣讲基督。大卫的约誓是旧约的比喻，象征神那个开启门户和封闭出入口的绝对的主权。启示录3:8-10经文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敞开的门所指的就是进入天国的门。学术界对于我忍耐的道呢，是有两种的见解的。一种就是说命令，指直到基督再来之前是要忍受苦难。另一种呢，是指使徒的教导，信徒是要效法基督在世上的忍耐，亦都应该忍耐这个邪恶世界当中的各种矛盾。我认为其中第二个见解呢，是更加恰当一点的。受试炼的时候，就是指基督再临之前极大痛苦临到世界的时刻，亦即是曾经提及过的耶和华的日子，或者大患难的日子。至于免去试炼呢，并不是指在痛苦和大患难的日子当中丝毫不受到灾害，而是要指出神会引导和保护信徒，好让他们战胜撒旦的逼迫和苦难而能够得胜的。主对腓拉铁腓的教会只有称赞，当中的圣徒他们都是忠心的，他们热诚地活出好行为，他们在软弱的时候懂得信靠主，结果他们就以自己生命来到活出真理，得以将真理保存下来。他们并没有弃绝基督的名，因此神就要在他们面前给他们一道敞开的机会之门，这道门是无人能关的。那些自以为是的犹太人，他们曾经极力地和信主的人来到作对，却将要在这些单纯的信徒面前谦卑下来。他们自称是神的子民，事实上他们却是撒旦一会。他们不得不承认，那些曾经受藐视的基督徒才是真正得蒙拣选的。腓拉铁腓的信徒既然在世人面前活出真理，持守真道，主必定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他们免去这些试炼， 这个应许使他们无需经历第六到第十九章描述的大灾难时期。请留意他们无需经历受试炼的整段时期，而且他们蒙保守脱离这个时期，而不是蒙保守去渡过这个时期。普天下人是一句专门用语，指到那些以地上为归宿的人，是那些只会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